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81页，我们从第二段念起，第七行，从这念起啊。无着者，无执着之念，如《金刚经》曰：“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了，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接着我们看下面，破空论是云。破空论是偶业大师《金刚经》注解，里面说。无上菩提，超前理解，即是究竟彼岸，不但无非法相，亦无法相可得，故云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所证即超前理解，所说呢也是超前理解，故云无有定法了，如来可说。金刚经上这几句话，把大乘佛法的重要全都说出来了。跟道家老子第一篇的一句话了，意思相通。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境界完全相同。佛法讲到究竟处，能不能讲呢？不能讲，讲不出来，只可以意会，不能言传。这是境界。 究竟的境界说不出来。宇宙万法的源头，六祖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可以说，自信不能说。不能说的，能生能现。啊，所说的也不是真的。啊，所生所现是生灭法，决定不可得。把不可得误认为可得，这就错了，这叫迷了。啊，设法界的众生都是迷而不觉。啊，设法界众生包括了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离开十法界？这些人确实已经离开六道轮回了，十法界没离开。那他们修的是什么？就是这里讲的无着。无着就是不执着。啊，对于见思烦恼不执着，尘沙烦恼不执着，也就是我们常说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他们生在四圣法界最上面这个四层。啊，下面是六道轮回，超越六道轮回也算是不错了。啊，他们得到位不退，就是说他还是有进进退退的，但是他有底线，决定不会退到六道轮回。啊，那再向上提升呢，那就是化身菩萨了。不但分别执着不住，连起心动念也不住。这一些事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体的接触，啊，包括冷热的接触。啊，冬天我们接触的冷空气，夏天我们接触的是热风、热浪，啊，叫粗尘。啊，在这个接触里头，根根尘接触里头，没有分别执着，这是阿罗汉、三乘菩萨。如果更提升一个等次呢，不但不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也没有，不起心不动念， 这就成佛了。虽然成佛，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敬老的话了，里头有这么一段，都跟诸位一起学过了。他们虽然是无明破了，超越十法界，升到十宝庄严土，也叫一真法界，但是习气没断。习气从后到不，华严经分为41个等级，叫41品无明，全是讲习气。那么换一句话说，初住菩萨无明破了，他带的习气很浓，41品习气他全有。那么在那个境界里头，断一品习气，他的位置提升一等。初住菩萨有41品习气，断掉一品，他就是二住；再断一品，他是三住；再断一品，他是四住；断了10品，他就升到是行位的菩萨了；断20品呢，他就是十回向的菩萨；断30品呢，他就是初地菩萨。到等觉还剩一品，那一品断掉了，就成无上真等等觉了。因为上头没有了，这不叫等觉，称作妙觉了。妙觉在这个层次里头，十宝图不见了。十宝图有相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例外。所以十宝图也包括在其中。那个相也不是真的。但是跟十法界相比呢，跟六道相比呢，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那个相啊，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十法界里面的相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不生不灭了是从法性里面，从自信里头变出来的。自信没有生命，他现的相也没有生命，但是他有影现不同。影不见了。像这个十法界，这个一真法界，等觉证得妙觉果位的时候，他的身跟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没有了。什么出现了呢？长寂光出现了，完全融入长寂光。身体没有了，变成光明。居住的环境没有了，也变成光明。光明跟光明互相融入，那叫大光明藏，那叫长寂光净土，长寂光里头一法不离，任何现象都不存在，就是一片光明，所以叫它做空， 空不当作无常，所以佛教叫它做真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我们这个世界看到一切有，这有叫妙有。为什么是妙有？它真的是没有啊，就像我们电视画面一样，电视画面是妙有。我们频道一关掉的时候就没有了，打开就有了啊。虽然是有，它是刹那生灭啊，相思相许，好像是有，实在是没有啊。真空不空，它能现妙有啊，妙有非有，不妨碍真空。所以我们看看的这些相，六根接触的境界是真妄合合啊，就是能现的自信，能变的八识，跟所现的幻象纠缠在一起。我们没有能力分辨，我们没有不同的感触啊，这叫迷。所以佛把这个境界比喻作梦幻泡影，很有道理啊。啊，我们做梦的时候，梦境里头觉得真有啊。啊，醒过来呢，痕迹都找不到，假的。那梦还能找回来吗？还能做第二次吗？不可能。无影无踪，不见。我们如果证得阿罗汉，这六道就是无影无踪，不见，六道没有了。那要是真正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明心见性，设法界没有了。这个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要多听，要常听。为什么呢？养成这个习惯，习惯养成之后有一个好处，不再执着了啊，不再执着了，自己就提升了，升等了。那么对于佛经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我们就慢慢能够体会得到啊，像此地所说的无上菩提，超情离境，情是情识啊，见是错误的看法。无上菩提不是情识，能够见，见得到的情识体会不到，见思体会不到，情见只能够圆阿赖耶，阿赖耶所变的 情知能见到，能理解。啊，像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佛经上讲的极微色，极微之微，他们看到了。那他是用科学仪器把这个极微色放大，我不知道它放大多少倍，那我前几年治牙周病，牙医师从我这个牙缝里面用一根针挑出一点脏东西，黑的脏东西，牙齿缝里头，放在显微镜里面放大给我看，我看了感到非常惊讶，细菌啊，细菌放多大呢？放得很大，啊，确实像粪坑里面的蛆一样，电视的画面布满了，那么多。我问他这什么东西，他说就是细菌，这牙周病就是他来的，这个东西会把你牙齿吃掉，肉眼是绝对看不见的。啊，肉眼以为是脏东西，黑点，不是你放大多少倍，3600倍。啊，极微色3600倍看不到。啊，就他那个不是普通仪器，是科学家专用的仪器。能够把极微之微，佛经上讲的看到了啊，大乘经教里面说什么人能看见呢？八地以上，对，八地菩萨、九地、圣地、等觉、妙觉啊，菩萨52个阶级，最上面的5个阶级通通能看见。这个意思就是说，宇宙这个奥秘并不是佛一个人看见啊，八地以上的统统看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什么时候修到八地？修到八地就是一个方向，不断的放下啊，放下就得定，放得越多，定功就越深，甚深禅定里面就看到极微色啊。佛说这个东西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就是空了，所以它叫灵虚尘。这个物质跟虚空是邻居，你再要分它就变成虚空，它就没有了啊。科学家再把它分啊，这一分呢确实没有了，那么结论出来了啊，物质是假的，分到最后没有了，变成虚空了。物质从哪的？无中生有，它不是无，它确实有生它的缘，发现的是 念头的波动现象啊，把物质来源找出来了，原来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一个念头你没办法觉察，啊，许许多多念头纠缠在一起，哎，这个现象被你看到了，啊，单单一个是决定没有感觉的，它的频率太高了。啊，一秒钟它有多少次的生灭啊，前念灭后念生，一秒钟有1600兆次，我们怎么会知道这现象在哪里呢？就在眼前啊，我们今天眼所看的这个频率，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我们耳朵听的音声啊，鼻闻的香气，口尝的酸甜苦辣的味道，通通都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它并没有离开我们啊，我们的身体，身体是细胞，物质，物质方面细胞啊，就是佛经上讲的色，啊，色、想、行、受、行、识，啊，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是一体，是不能分割的。啊，也就是说最小的物质现象科学家叫做微中子，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呢，它具足无蕴，它是物质啊，它有受想行识，受是感受接受，啊，也就是说他会看，他会听，啊，他会肠胃，啊，他能够知道外面所有境界，他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任何物质现象都具足色受想行识，统统具足，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是有机体，就是活的。千万不要认为啊，这个桌椅板凳啊，他们无知，你错了，他有知，他会看会听啊。美国有一个用意念治病的修兰博士啊，他到我们这儿参观了，告诉我们桌椅板凳会看，墙壁会看会听啊，天花板地板通通都会看都会听，你起心动念他们全晓得啊，它不是物质啊，任何物质通通都有受想行识我们不能动过念的，动念头他知道啊，连这些都知道， 那佛菩萨怎么会不知道？当然知道啊。那鬼神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鬼能跟我们人差不多？啊，那佛讲的好，八地以上的都知道。啊，肉身，我们这个肉身细胞组成的，人身体大概有多少细胞？科学家告诉我们，全身细胞大概有60兆。啊，细胞有新陈代谢。啊，就是它有寿命。全身细胞每个器官不相同，所以细胞的寿命长短不一样。寿命最长的脑神经的细胞，啊，脑神经的细胞可以存活100年，它有这么长的寿命。啊，细胞寿命最短的只有几个小时，有10几天的，有10几个月的，有3、5年的。啊，老的细胞死了，啊，从我们身体排泄出去，新的细胞生成了，我们这些饮食会变成新的细胞，它来代替，叫新陈代替，啊，来换班，每一天24小时，新陈代谢有多少个细胞？大约有7000亿，单位是亿。这个身是我吗？每一天换零件呢，要换7000亿个。啊，全身身体60兆。前一秒钟的我跟后一秒钟的我不是一个我，啊，相思相续，啊，并不是真正相续相啊，不一样了，啊，前面这个我，一秒钟的我，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永远消失了，没有了。啊，一秒钟，记住，生灭1600兆次，啊，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为我们证明佛经上所说的叫妙有，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这就是超前理解，无上菩提是自信，啊，克时而论呢，是自信里面的智慧。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无上菩提就是智慧。啊，这个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物质现象，这是我们的身体，身体是幻象，没有的。我们今天用身体这个幻象 啊，要去认知无上菩提，必须把情见放下，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就现前了。这就是究竟彼岸啊，回归到自性的原点。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不但没有非法相，就是连法相也不可得。非法相就是我们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统统没有。那法相呢，是佛说法的相，也没有，不可得。啊，佛说的自性，自性是一片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不可得。你心里头有个常寂光，常寂光就不见了。心里头一念不生，念佛法也没有，常寂光现象啊。所以佛说真话了，无有定法名无上菩提啊，放得干干净净，一法没有了，这个时候就常寂光现象，自然现象。所证既然超情离见，这佛所证的，那么他所说的当然也是超情离见。我们用情用见去认识佛法，错了，永远见不到，永远想不到。情是想啊，用心思去想，这是情。用五根去接触，那都叫见啊，眼见、耳闻、鼻嗅、舌尝，都叫做见，用一个见做代表啊。我们用这些东西见不到自性啊，没有办法理解一切法的真相。必须把情放下，情就是第六、第七、第八啊，六十、七十、八十是情，前面眼耳鼻舌身是见是。楞严会上佛教菩萨学识用根啊，不要用六识，用什么呢？用六根里面的根性啊。根性不是情见，情见是阿赖耶里面的八识，不能用八识，八识假的，见不到真的啊。前五识叫见，六七八叫亲啊，转八十乘四智就见性了。这个事情可难了，真难了，我们这一生做不到，我们自己要承认。能转八十乘四智，就是法身菩萨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佛经你要懂得，诸佛菩萨也无有定法可说， 啊，虽然无有定法可说，他所说的一切法，你不用勤见，你才能体会到，用勤见体会不到。啊，就是不用勤见，你会开悟，用勤见不能开悟。那怎么样呢？放下勤见，放下勤见，就是成佛之道啊。我学佛26岁啊，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就是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佛法里头有没有方法叫我们很快能齐如佛境界。我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张家大师教我有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是明了，放得下，放什么？就是勤俭，把这个东西放下。啊，这个说法太深了。这是对菩萨说的，我们是凡夫。啊，凡夫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特别是初学，初学放下烦恼，放下意见，就是你的想法看法全是错误的啊，一定要把它放下啊。讲的要放下勤见，这对菩萨说的，声闻缘觉还到不了，一定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为什么？何以故？是个问话。为什么？是想彼岸，是一切诸法的真相虽浮言语道断，心心出灭，不可取舍啊。禅宗向上一着，说不出来，也不能想象。所谓言语道断，说不出，言语这个方法断掉了，说不出来。想呢，想不到，不能想，心心出迷啊，也就是不想，不说，这就定下来了。定中你能够悟到，定久了，功夫成熟了，不定是什么缘触动，豁然大悟，全明白了啊。啊，这个境界里面，前面给诸位说过，十法界不见了。啊，就像梦醒过来了，从十法界醒过来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诸佛的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土， 你见到佛的报身，见到大家都是报身，在这个里面全是报身，自己现的也是报身。啊，那么看的居住的环境是暴徒。啊，暴身暴徒。跟十法界不一样的，十法界是生灭法，有生有灭。十暴徒里的没有生命，寿命很长，年年十八，那都不老。啊，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佛讲经说法。佛从哪来的？化身变现出来的报身。啊，化身佛要度这些人，一定现报身。啊，要劝这些菩萨，这些大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天台大师称他们叫分真即佛，他是佛，没有圆满。啊，无明习气未断干净，不圆满。啊，劝导这一些菩萨们。用大慈悲心到变法界虚空界去度一切有缘众生，在度众生里面把无明习气淘汰掉了，众生非常复杂了，念头复杂，见闻觉知复杂，有善有恶，有染有净，你通通都要接触。啊，那个众生在三善道，你到三善道去度他，他堕到三恶道里面去了，你到三恶道去度他。啊，度众生一定要现跟众生相同的身相，才能感应在一起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地球上来度这众生，一定要现地球上人的同样的相，啊，地球人才会接受他，啊，才会听他教诲，依照他的方法来修行。啊，他要度畜生道，他一定现畜生身。度鬼道，他要现恶鬼身；度地狱道，他要现地狱身。六道是大分的，每一道里头非常复杂。品类之多，无量无边的啊，佛通通能现啊，帮助这个众生回头了， 事办了了，啊，缘没有了，佛的化身就不见了，对，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了，不现。啊，在这个里头，时间久了，无时无明习气，没有起心动念，自然就断干净了。所以不可取不可舍，不可取舍是两桩事情，不可以取相，也不可以舍。而如来呢，以四悉檀因缘一口的说，但所说法了尤其随顺四悉檀故，所以一文一句，一文是一个字啊，往不超前立见，没有不超前立见的，立过绝非，戒不可取不可舍，非法非非法也。这些话欧耶大师说的，那么这个地方提到四悉檀，这是名宿，啊，我们参考资料里的有，从佛学大字典记录下来的，啊，佛之说法不出四悉檀也，啊，悉檀。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啊，有四种。古斯把它翻成尘，为以此四法成就众生之佛道，啊，这四种方法能够帮助众生修行成佛，啊，它翻成尘的意思，成就的意思。南岳解习为汉语普遍之意，檀呢是梵语，檀诺之六是布施的意思，啊，那么南岳大师的解释，佛以此四法普施众生，故云悉檀，这个解释的很好。啊，天台大师就是华严宗，而不是法华宗智者大师，他住在天台山，啊，他随顺南岳的说法，这个解释的好。啊，这个名词习是中国字，檀是梵语，叫繁华合一，啊，习是普遍的意思，檀是布施，普遍布施一切众生，啊，用这个四种，啊，下面与安悉檀，与心已知悉檀意思相同，啊，成就之意，啊，这个与是黄念老，那意思我们明白了，普施成就，啊，普施从四上讲的，因上讲的， 成就从果上讲的。啊，四种列在下面，第一个叫世界解脱。啊，佛先生凡前，用人我等假名，随顺众生所要而说世界之法，令闻者欢喜，是曰：啊，佛教化众生。啊，开头叫什么？四阿含。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出定之后到鹿野苑去讲四地法苦集灭道，啊，都乔成如等无比丘，啊，这是佛法刚刚展开，要随顺众生，众生喜欢什么你跟他说，他欢喜听。啊，你说的是正法、大法，他听不懂，不喜欢听，他就不来了。啊，所以要看他是什么程度。理上没说错，事上合乎人情。这叫世界习谈。啊，那么这里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讲的伦理、道德、因果。啊，这是世间人喜欢听的。啊，很容易接受。啊，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很乐意接受啊，佛法的小学。那么第二种呢，叫为人习谈，它得加上个个为人习谈，这就是因人施教。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前面是普遍的，啊，这个是对治个人。佛说法见众生之际，随机一致大小，续种之前身，啊，说个人所应之法，令彼发起真心，增长善根。啊，共同教学里头有不同，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佛知道，知道这个众生过去生生世世在哪些道里头，啊，有哪些习气，有哪些业障，佛全晓得。啊，佛专门用这个方法来教他、启发他，啊，他的机有大臣有小臣，是大臣给他说大臣，他欢喜；是小臣的要跟他讲小经、小乘法，他能接受。啊，是重视之前身，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所学的东西，啊，要学好多遍，那就深。啊，他所种的深，学的遍数少，他的根就浅，我们叫善根。福德因缘，每个人多少不一样。啊，种类差别个个不相同。啊，佛总是因他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 帮助他提升，帮助他成长，这就叫为人师谈。啊，为人师谈里面，你看，令彼发起真心，增长善根。啊，他真正有正心，有善根，这可以教了。没有正心，没有善根，这个人根基不成熟，只能接受世界邪谈，其他的不能接受。啊，那么世界邪谈里面熏习久了，有个十年二十年的熏修，逐渐呢善根触动，啊，对于大法能接受了，佛给他讲培养这个善根，啊，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阿赖耶识里头种子种下去了，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会增长。啊，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闻佛法，啊，的人生闻佛法，而且闻到经宗还欢喜信受，这个大乘经上佛说，这个人过去生中多生多劫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他很容易接受，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天天在这里学习经教，有很多同学远道而来，真难得了。我们的邻居隔壁他为什么不来？啊，他这么方便几步路就过来了，他都不肯来。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因，啊，虽然缘就在隔壁，他就不来。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相信佛所说的，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得到佛力加持。啊，佛冥冥当中加持你，你自己不知不觉就来了。啊，能生欢喜心。第三种呢，对治，对治是帮助我们断烦恼，帮助我们改习气，因为烦恼习气障碍菩提。障碍慧根呢，一定要断呢。你看，贪欲多者，叫以此心。啊，贪欲心，啊，叫他发慈悲心。对治贪欲，自己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技术，有能力，多行布施。啊，布施带给你的成长， 啊，比如说财富，全世界绝不是局部，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信仰，谁不爱财？财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啊！啊，世间人所认知的是错误的。财从财布施来的呀，越施越多啊，这是正财啊。这不是邪物，是你应该得的啊！所以说命中有的，命里有财富，从哪来？布施来。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喜欢财布施啊，这也是生当中才得大财富啊！聪明智慧，人人喜欢。从发布施来的，人肯修发布施的聪明智慧啊，健康长寿从无微布施来的啊，欢喜修无微布施，这个人肯定得健康长寿。啊，所以布施是因呐，你得到的是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好好修因，你得到的才是真财，那个财丢都丢不掉的。啊，用不正当手段所得的财富。还是你命里有，你命里要没有得不到。但是这样得来的财富已经打折扣了。啊，譬如你命里头有100万的财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得到多少呢？能得到50万，你命里财富打对折了，吃大亏了。你用正当的手段的时候，你会得100万；不正当的手段，只得50万，自己觉得很满意、很了不起了。其实，亏损太多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聪明智慧是发布施，我们知道东西喜欢教别人啊，不要另发。我遇到有人的另发的教人怎么样呢？教一半，另一半不教，为什么？怕别人超过他。这个大错特错。你肯教人，完全教教别人，你自己智慧增长，智慧不断增长。你练法的时候，智慧不断不但不增长啊，智慧慢慢退化了。违背因果的道理吧。啊，无微不是最重要的。是绝不伤害众生，这叫无为呀！啊，无为布施，第一个就是素食，不吃众生肉啊。啊，不伤害众生，啊，不杀生。不吃肉， 爱护众生啊，放生这是爱护众生，帮助贫苦疾病的人，他们需要人帮助啊，这是属于无微不至。要多做啊，企业家有这个能力，用什么方法回馈于社会？你在社会上赚了很多钱啊，最好的方式你去经营一个育幼院，去经营一个养老院，收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啊，你来照顾他，这大功德了啊。要把这些老人看作是自己的父母一样，尽孝，提倡孝道，这功德多大啊。孤儿，现在孤儿多啊，你好好去养他啊。最好的呢是这些堕胎的啊，劝他不要堕胎，生下来你不要了给我，我来养。那救人命啊，这个功德很大了，也叫这些做父母的人不要犯这个罪过，那个罪很严重啊。这一举救了好多人，救了小孩，也救了他父母啊。那么这些小孩将来会很好教啊，从小教他选择一批保姆啊，保姆要懂得胎教，虽然他已经出生了，保姆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做出来，做好榜样让孩子看，从小他就看到这啊，在这个育幼院里头养成，这是个大家庭啊，小孩从小心量就放开，没有自私自利啊，一切为我这个家庭，为我的团体，这是好事情啊。再就是办教育，培养师资，培养什么老师呢？培养专门教幼儿的老师，太重要了，全世界都需要啊。你能够经营这样的一个学校，他在这个地方训练，训练成功之后介绍到全世界啊，将来全世界都会重视儿童教育啊，重视弟子规教育啊。印度尼西亚今年要推动小学、初中，全国这些学校，小学、初中，推动弟子规教育，需要大量的老师 啊，这些老师都是菩萨，都是来救世救人的，不是普通人的。啊，所以要有企业来支持，啊，来拯救这个社会。救这些苦难众生，啊，帮助社会走向永续的和平，大功德了。啊，你这一生修的企业，做这么多好事，来生利益好处，我有理由相信，超过你这一生十倍以上。你世世代代兴旺，为什么不肯？啊，让你的富贵生生世世永远享受，不至于堕落。啊，那么愚痴的呢，叫他因缘观，如是。是种种之法要啊，啊，这就是以讲经教学啊，除千众生之恶病，贪嗔痴慢疑是病，自私自利是病，损人利己是大病，是重病。啊，最后第一义谛是的，啊，第一义是的，佛见众生，机缘即熟，这成熟，啊，第一义一定对成熟人讲的，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啊，弥陀经上所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彼国极乐世界。机缘成熟呢，说诸法实相，跟他讲真的，这不是讲假的了。令彼若于真真，啊，无量寿经，幸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第一义，现在。啊，后面做个简单的总结，要知佛实摄前进之事理，啊，戒言促机，令闻者识悦者，啊，令闻闻者识悦，世界这世界写的，令众生生善根者为人，除遣众生之恶病这对治。使误入圣道，这是第一啊，帮助他开悟，帮助他证果啊，这是第一啊，这叫慈悲的。所以一文一句，也可以说一字一句啊，文是文字，没有不超情理解，历过绝非，过是过失，非是错误啊，能够远离过失，能够断绝错误，而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啊！所以佛说的法，自己要领悟， 真正明了之后啊，要落实，要把它变成我们生活，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让你念念生智慧啊，行行，每一天的行动都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个生活多美好啊！这才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每一天不但不造业，天天增长福慧，天天断恶修善，天天积功累德，这日子过得非常丰足啊，这多快乐啊！啊，这一生不断的提升，来生的福报不可思议。啊，对佛法不要执着。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啊，不是死在般的东西啊。真正明白之后，佛所说的一切不能说它是法，也不能说它不是法啊，叫非法非法啊。那么现在讲无著，即无所着取，不能着相，不能取相，符合《金刚经》的教义啊。底下这两句大乘教里常用的，祖师大德常说：“正如莲花不着水，日月不着空。”这是解释，不知足啊。莲花根生在池塘泥土里头，根生在泥土里头，茎在水当中，花开在水上面，那莲花不着水，不着泥，泥代表世间法，水代表出世间法，事出世间法统统都不然，超越了。那佛家用莲花表法就这个意思，世间一切法不执着，出世间法也不执着，这才能超越，执着就不能超越了。啊，所以无著实开万德圆居之妙理啊，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不执着的好处啊，不执着才能明心见性，才能成佛作主。执着就坏了啊！事出事法都不要执着，这个人智慧就会常常提升啊，时时提升智慧的。不住于空，日月方能运行不息，光明遍照啊。前面是不知者有，莲花代表不知者有，无著呢代表啊，不著啊代表不著空啊。太阳月亮在空中，它在空中运行不息， 光明遍照。他如果定在里面不动了，他就不能运行，他就不能够遍照。不住，不住。下面为我们解释，非一可语，执以上如来之法，君难逢难遇。真的，如来的正法。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想遇到很难。若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种下善根，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能遇到，遇到也不相信。啊，现在有很多人误会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宗教，佛教是多神教，佛教是低级宗教，遇到一笑了之。啊，他阿赖耶识也中了善根。这个善根是负面的，必须把负面转成正面，他得真利益。他要转不过来，佛法真实的利益他得不到。那他要受很多苦难，要多生多劫才能修。啊，这我们从因果定律里面可以清清楚楚的明了。那么已经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要特别珍惜，佛法是真难遇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就他老人家的影响，12000年。10000年的我们看起来很长，如果从其他道里面去观察，10000年的很短的。不长。我们在人道习惯人道的标准，一天一昼夜，地球自转一周啊，太空当中无数的星球它都有自转，都有公转啊，自转的速度不相同啊，你比如说月亮，月亮自转一周是一个月，它绕地球一周也是一个月，所以我们看月亮老是看的一面，背面看不到。那原因就在此地。啊，那么在月球上。一昼夜是一个月，等于我们30天。啊，它半个月是白天，半个月是晚上。所以你晓得，月球的温差很大，面对着太阳很热，背着太阳很冷。 啊，太空当中星球太多太多了，我们来生不一定在地球上，还是到别的星球去了，啊，还有到天上去了。甚至到他方世界去了，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跟我们都有缘分，啊，那些地方都待过，都有亲朋好友啊，都有有缘众生呐，无量劫来。啊，我们生有生死，灵性不灭，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来生到哪里去，自己可以做决定。什么决定？念头决定。啊，就是习气决定。啊，还得要修。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人生的人生要无界摄生啊，这一生当中把无界摄生做到了啊，在中国人呢讲伦常道德啊，你能够把五伦五常八德做到，你决定不是人生，来生还在人道。如果做得特别好，那就生欲界天啊，你的福报人间没有，天上去享福啊，到天道去了啊。孔老夫子有人告诉我，他在忉利天，我相信。为什么呢？佛经上所讲生忉利天的条件，他确实具足了，具足条件就能去啊。啊，佛经上讲的生忉利天上品十善，我们相信夫子上品十善他真的具足，他没有欠缺啊，理所当然一生做好事，绝不干缺德的事情了啊。想从政，为什么从政？为人民服务，不是为自己啊。可是一生都没有机会，周游列国，列国的诸侯有国君都接待他，接见他，没有人用他啊。回国自己国家不用他啊，所以到最后啊，教训那一年好像是他68岁啊，回国教训，他只教了5年，孔子73岁过世啊，教5年的5年的教学 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这么大的成就，我想他老人家做梦也没想到。千年万世啊，大家对他这么尊重，他要是知道了，早就应该学释迦牟尼佛了，不搞政治。释迦牟尼佛是太子出身的啊，他知道政治是麻烦事情啊，而且呢影响不大，不如搞教学，教学影响大了，那得影响全世界，影响一万两千年了，做过往哪有这个影响，不可能的。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南风难语，若有闻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啊，这是讲这一生当中，你能够听到佛法、遇到佛法，都是前世曾经学过佛，曾经修行过这些法门。非是凡人的，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不是凡人，故人非一可遇，不容易遇到。虽有善能说法之人，于此超情历劫不思议之甚深法门，也难于用语言文字而为开始。这是佛法本身具有的难处啊，世之变奏，世间有一些非常聪明，口齿伶俐，善道能说啊，但是佛经他没办法。为什么？佛法不能用情见，佛法要用戒定慧，没有相当戒定慧的修养，他做不到啊！这种不可思议甚深法门，语言文字达不到啊，所以大臣心论一般人确实看不懂我初学佛的时候在台湾啊，台湾台大的教授，我跟他很熟，我刚刚学佛，他说佛法没什么，他看过金刚经，那金刚经说什么？像两桶水一样倒过来倒过去，没什么。大学教授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教授，5000言的金刚经看不懂啊， 说明真难。如本经云，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一句话重要。大乘佛法不是言语分别能知道的，用言语分别入不进去。立语言分别也不能入进去。那怎么办呢？一，语言分别。同时，不执着语言分别就行。知道语言是工具，是个敲门砖。那门里头有人打印，这个砖就丢掉了，不要再执着了。佛的这些经教就是敲门砖。什么门？我们自信的大门。那敲了之后丢掉，自信大门就开了，能明心见性的执着不能前行。啊，坛经是非常好的例子。你看，神秀大师为什么五祖一钵没传给他？他砖头没放下，他敲门砖拿在手上不肯放下。慧能为什么得到一钵呢？慧能把敲门砖丢掉了。真像起心论上所说的，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啊，离就是不执着，啊，离言说，离名字，离心缘，离开他，神秀没有离开啊，三种都没离开啊，啊，能大师离开。所以他懂得如来真实意，拿在手上不肯放下，不懂啊，一定要放下了啊。故人能说法人也难开始，能说法人没有放下，言语名字心愿想，所以他难开始。啊，若人于此，一切世间难心之法，能生深信，盖由多事所中善根，今其发动。啊，这是说到我们身上来了。啊，这样甚深难信之法，净土法门啊，净土三经一论，是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难信之法，不是一个人说的，一切如来都是这么讲啊。可见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 真难行。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啊，这是因为我们虚实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所种善根啊，也是大乘经上佛常说的，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一次的人生遇到了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我们遇到了生欢喜心啊，能理解，能听得懂道理在此地。啊，是惊奇发动阿赖耶识里头过去无量劫累积在那个地方阿赖耶的学佛的种子统统发动了啊，得佛的威神加持发动，让我们对这个法生起信心。啊，生信心真不容易啊，语言要具足啊，语言不具足非常困难啊。我们从小就像经上讲的，有一点视之便从，一般人讲啊，聪明智慧，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对佛法不能接受啊，这就不是真智慧。听到佛法欢喜，真智慧，那不是假的。必须要我们自己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最敬重的人，这个人跟我们讲，我们会相信他不骗我，他给我说的真话。啊，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出家人渡不了我，我根本不相信他。啊，我在那个时候心里非常想的学哲学啊，知道有个好老师方东美先生，我非常想跟他学习，跟他们有任何关系也没人介绍啊，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目的呢是想他同意准许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啊，就这么一个要求。一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他的回信，要我到他家里去见面。啊，星期天，我准时到他家里。啊，见面很欢喜， 我们的关系是同乡，他是桐城人，我是庐江人，我们两个邻县。啊，问我的学历，抗战期间天天逃难，没有机会上学。啊，所以失学四年。啊，我只是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到台湾了，没有机会再上学。啊，老师问我，你有没有骗我？我说我不敢骗老师，完全是实话。他怀疑，他说你写的信，你写的文章，我们台大的学生写不出来。啊，所以他怀疑。所以我就告诉他，是学是真的，但是读书没放弃，喜欢读书。啊，所以程度还能干得上去。啊，学历没有。啊，那时候他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包括他自己。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这一听呢，我的要求被他完全否定拒绝了，所以心里面很难过。我们面对面坐了大约六七分钟，啊，他老人家说了，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一堂课，啊，星期天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两个小时。是我的哲学，不是在学校上的，是在他家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学佛的因缘从这来。啊，他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佛门。啊，所以我第一个见出家人张家大师，第一句话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能叫我很快契入境界。大师叫我看破放下，我跟大师三年，也像方东梅先生一样，一个星期一次，啊，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学生就一个。如果不是遇到这两个人，我永远进不了佛门。啊，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大德。啊，接引我入门了。张家大师奠定我学佛的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跟李老师十年也不会有多大成就。啊，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啊，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